这一课呢是主要是帮助大家通过学习如何为神做见证，如何怎么把见证和生活结合起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要学的一个重点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今天的见证比较多大家也可以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讨论也可以分享，好吗？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感谢今天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为主做这个自然流露的见证主，我知道我们在地上经历的这一切不是偶然的都是你的计划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感谢主能够让我们成为你计划的一部分，能够让我们为神的国能够做自己一份做出自己一份的一个相对应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像主你所希望的一样容神一人。我们也把这么一小段的学习交通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面，求圣灵亲自的看顾保守和引领，能够让我们各个弟兄姊妹都同感一灵，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都有得着，都有扎根。求主保守我们学习的时间。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题目呢叫自然流露的见证这个见证，那么我先问一个大家都对见证都不陌生，大家觉知做这个受洗之前在会众面前大家都做过见证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大家先不要看教材，有没有记得有做见证的实例呢？有没有
五饼二鱼的故事？
五饼二鱼的故事还有吗？
OK， 不好意思，我那个原来那个笔记本好像出问题了，就是那个 internet 不行，所以我现在改成了这个我女儿一个这个她跟朋友玩了一个 Zoom 的 ID。 Anyway， 行，
没关系，
不好意思啊，
只要能够加入进来就可以。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行。因为那个计算机那个好一点，我可以在上面看那个什么，看那个文章。就是同时行，谢谢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们刚才正好在讲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做见证的实例你知道的，能够给大家举例说一下，有没有你想到的或者之前看读到过的圣经里面的，有没有？
你是问我吗？还是问你所有的人？
我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人希云，你想起来的话也可以说
我肯定不行，这个我要现实。
四福音书里面很多嘛，对吧？
很多。
耶稣这个医病赶鬼，这个让眼瞎的人看见，让这个瘸子可以行走，对吗？还有那个血漏的人，还有包括那些死人复活，拉萨路等等，他们那些都是在为主做见证的啊。
对，很多我们上两个主日里面讲到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那个瘸子出来行走的话生来就瘸腿的人走的话，他也是一个见证这个都是这个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做这个见证是不是真实的。第一个，这些见证都是他们亲身什么
经历的，
他们这些人都是亲身经历的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经历过这个，经历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他们把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感受到的事情讲出来，那么就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圣经里面做见证的一个实例那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全力弟兄给我们读一下好吗？马可福音五章十九。
马可福音五章十九节，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啊，好，
关了灵魂。
哎，说什么？刚才这个是经文是讲到。这个大家如果有福音书的话，大家翻到马可福音，好吗？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一个，比如说来到一个格拉森的一个地方啊，这里面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啊，这个人被巫鬼附着。大家如果有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马可福音。啊，那个主耶稣呢，就是啊，把他这个身上的污鬼赶出来。来，那这个人被那个医治了以后啊，医治了以后，这个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是想跟耶稣什么同去，对不对？
第五章
，第五章，那就是耶稣把这个被一个巫鬼附着的那个人医治了，那把这个人身上的巫鬼赶到一群猪上面，对不对？然后，对，然后这个群猪就跑到山崖下面去，数目大概有2000。我记得以前旧的主任牧师邓牧师在主恩堂给大家证道的时候，主任证道的时候算过一笔账。说主耶稣救这个人按照当时的市价、一头猪、是大概多少猪肉多少钱一斤吧，你算一算2000头猪大概差不多100万、100万，就是说主耶稣、100万的代价就是把这个人给救了、他说这个是、当然主的恩典是没有办法用这个，但是我们知道主看重的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都是被主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的救赎不是白白的、是无价的。这个人要被这个巫鬼赶走之后，他要跟耶稣同去，那主耶稣却要他回吗？回家向别人讲述他自己的经历、那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呢？他就顺服，然后他就到外邦他的家乡，把传扬这个主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这个大能其实这讲的就是这的经文，对不对？你看最后，你看从19到20，那人就走了，在以伯利家里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啊。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实例。那其次呢，也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把耶稣跟他讲的话要向众人宣告有许多人因他的所做的见证就献了主。我们今天上次讲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包括耶稣的，刚才贾波老师讲的生来瞎眼的被他医治以后在面对法利赛人的讯问的时候，他很勇敢的站出来来见证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这个都是这个见证，他是在因为是主耶稣在安息日帮他治病这个他是个生来瞎眼的。那法利赛人因为说安息日不可做工嘛，虽然是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他面对法利赛人质问的时候，他很诚实勇敢的来见证主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明白什么是做见证了吗？他们有什么相同点？今天我已经讲了一个相同点，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对吧？那还有什么相同点呢？
要表达出来跟其他人说。
要表达出来还有就是什么？他表达的时候是什么？忠实的表达出来，那没有把不能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加在上面，也不能 啊，把没有的事说成有的，来，这个是这个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一定要忠实的表达出来啊。还有吧，
关键是就要见证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嗯，第一是要亲身经历的，对吧？你看到的也好，听到的也好，领受到的也好，对象呢是对其他的人，对其他的人啊，忠实的表达出来。这个见证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告诉啊，告诉别人主在我自己身上所做的功，所做的所做的改变，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啊。这个见证跟平时我们讲的这个传道啊，或者传福音啊，啊，那有什么不一样的？有什么共一同点呢？
见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吧？就像你说的，预期要是就是真实的事情发生，然后按他原来的这个真实的方式说出来，传道和这个是把就是说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就是比方说是圣经呀、啊，或者是这些就说是拯救啊，这些跟圣经有关系的东西去告诉别人，但是那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说它来源不一样吧，应该是。
很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见证。见证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你自己经历的，第二呢就是要忠实的一个表达出来啊。这个传道和传平时的那个正道啊和那个布道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见证的话，他不一定要有神学的知识，或者是一定不是一定很讲究那个系统方面的啊，只要是也不一定需要什么一定的background 的时候。做见证人人都可以做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做见证的话是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啊，这个是以真实为目的啊，把它真真实实的表达出来阐述出来啊。见证很多啊也不一定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啊，让我们做的什么好事啊，或者是得到了什么那个啊，我们的生命得到了什么好处啊，这个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做见证不是说那是主信了主之后啊，我是有主给我什么很多的福气啊恩赐啦，或者是我得到了什么，找到了工作呀，或者是什么，这是固然是一个见证，但是见证不单单是这些方面啊，见证还包括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生活的点点滴滴啊，包括我们啊，我们说在苦难中啊，怎么与主同行啊。或者我们是在患难中，或者是在逆境中，怎么样啊？经历神的恩典保守，这都是见证的一个很可贵的一个见证啊！而且往往接受主的时候，往往我们接受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往往不是在我们事业或者是家庭生活或者是什么一帆风顺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在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要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这个经历到主的恩典啊，因为主耶稣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更容易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让我们可以能够定睛在神的工作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见证很大的一部分啊，是其实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的话是有高低起伏。是我们在生活中真真实实的感受到神与我们同行的每一天。好，那我们看第二部分，那么如何来做这个见证呢？我们这里讲一个经文，有几段经文，李娟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这里一共有三段经文，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彼得后书，请你读一下好吗？
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好，谢谢。那我们看到信主之后呢，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了啊，所以我们就有平安和喜乐，也有永生的盼望啊。那么当我们经历到这些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很想与别人、家人、与亲人、与朋友分享这一切，来见证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恩典，对不对啊？那么不单单是我们是这个，因为做见证它也是神的一个命令啊。因为神，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什么？但圣灵，五旬节前讲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做全地做主耶稣的见证啊。这是神的吩咐啊，是神的命令。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吩咐去门徒去传福音，对吧？大使命嘛，要福音要传遍天下啊。因为神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顺服神，那所以做见证的话是啊，是顺服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主也是通过我们做见证这个奇妙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啊，因为做见证不单单是靠我们自己，对吧？这个经文上写的很清楚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个本质区别，是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圣灵，对不对？圣灵，我们已经是有了圣灵作为我们的一个印记啊。所以我们做见证不单单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靠我们个人的能力，是靠什么？
靠主，
靠主，靠圣灵在我们啊，我们是靠着圣灵就得到这个能力，能够就圣灵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见证能够啊，借着这个见证能够引人归主啊。见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做见证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引人归主啊，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做见证的目的啊。做见证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世上的人啊。你使神的名在全地得荣耀，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啊，十五章八节里面怎么说的呢？所以是说什么？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啊，我们成为主的门徒，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我们去完成的，是要多结果子。那怎么结果子呢？就是要传福音。那怎么传福音呢？做见证是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说啊，传福音的话必要使用言语，他是说必要使用言语。其实我很多的时间是基督徒是把福音活出来，因为见证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吧？别人通过我们的平时的所作所为就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因此就能够接受主，能够愿意啊来到主的身边，因着我们的缘故啊。所以这个是啊，求主能够啊能够让我们能够对这个传福音有负担，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能够让被神的圣灵充满啊，做感动，愿意借着神的爱的激励去分享，跟别人分享我们身上的生命的改变啊，这个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彼得后书这里面讲到的是，不是单言，对吧？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主留给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是为了让我们拯救更多的人，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们在信主之前是否听过和看到过别人的见证呢？
嗯，听过。
听过啊。
嗯，
每年教会复活节或者是圣诞节不是有受洗的时候，那听弟兄姊妹在台上做见证啊，是我最期待的时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每年在那个复活节也好，在圣诞节洗礼的时候啊，那因为啊听弟兄姊妹有在台上的亲身经历啊，诉说那个主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改变的话啊，有很多时候是我是啊，也都会被啊圣灵感动，会被啊这些弟兄姊妹的啊的话的经历所感动，因为我们看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啊，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那都是。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都可以感受到，因为圣灵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相同，对吗？我们都同感一灵、啊、我们都同感一灵、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神借的这个工作能够让我们、啊、能够借着这个见证，我们让更多的人归向主，也通过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的见证神的爱、啊、神的爱，神的恩典。那后面一个问题说，你信主之后有没有向别人做过见证，你的感受又是如何？对吧？我们平时在小组里面我们经常有分享啊，或者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见证啊。然后我们也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啊，每周我们也听到弟兄姊妹的啊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见证的话啊，这些事都是真真实实的。见证没有大小之分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或者特别小的啊，只要是见证，我们前面说什么没有啊，直接第一是要什么，你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二就是哪怕很好的一天，你看生活。接下来的生活的一天，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因为主把这个平安喜乐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好，宝丽上来了，和基因也上来了。那今天姊妹到齐了啊，蒋波和我们全力，我们刚才还说我们今天要向大家要说一句祝福的话哈、
啊。咱们就一起说吧，别一边说一句。一起说呗。
啊，我们祝这个妇女姐妹们啊，三八妇女节快乐啊，这个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啊，
谢谢。
啊，对，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见证，我们今天讲到见证，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到一个困难？有的时候因为觉得这个见证好像不好意思跟别人讲，那有没有这个时刻？有的时候是自己知道啊，神在我身上经历的，但有的时候好像我一时没有勇气，或者是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也没经历过这些东西，那。因为我知道我的有的时候啊，我是有这个有一些顾虑啊，有一些顾虑啊，那当然这个也是这也是很正常，大家很正常啊，那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在小组里面好像分享很比较随意啊，大家都比较放得开。在那个比如说课堂上呀，或者是在比较大的一个那个群体里面，就不太容易说了啊，因为大家不熟了，或者是说那个弟兄姊妹的，或者是特别是 你碰到一些不太认识的人，那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他做见证的话，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一些困难啊，或者是什么，有没有啊？
我是跟那个不信主的人呢说过，就是有关我的信仰的问题，还有关就是说，有一些信仰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听到声音啦或什么的，就是那个像类似就是听到的，这 就是有人传的这种神迹，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这个上帝还是很有能力啊或者什么的。结果我记得我刚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信主没有多长时间的时候，我像一个不信的但是他挺有学问的，就是一个老师，也是中国人，就跟他就说起这个事儿，就是也有点觉得这个信仰是挺神奇的挺好的。然后他给我一个很惊讶的解释，他说这种能听到声音或什么的，他说这是一种特异功能，所有的人可能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都可以做到。然后这个对我对，这个是对我印象是最大的。然后因为当时我觉得好像听到别人的见证或者说到这方面的事情，我感到对我很有震动，然后也很有吸引力，就是说也很感到这能力的伟大。但是呢他就是这样的给我一个解释。还有我像我清楚说到信仰的时候，他们就说的就好像觉得我特别傻，怎么相信这些东西呢？反是我觉得跟那个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讲信仰，在开始的时候是很有难度的。
那很好，姊妹这个见证分享很真实啊，这个很真实，真的是有的时候因为因为我们这个传福音啊，传福音有的时候传福音吧，你要有一个对象或者一个特定的一个群体，你能跟这个对象和群体的话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话，当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第一是我们是肯定这个见证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对吧？但别人的这个经历不能够代替他们自己的经历啊，这个是我们要做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你做见证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因为听的人这个不是他所经历的，那他有不同的反应或者是那个不同的看法观点的话，这是很正常，真的很正常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我们只是见证是我们见证自己生命的改变啊，那个听的人他只是说他能够知道啊，真正什么。那很多听的人呢，他听是一方面，他更多的时候他是在观察，对吧？他是观察你啊，你因为你跟他说了很多这个事情啊，但是他知道哦，我知道你跟我说这件事情，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留意，他是观察平常日常和你的接触或者是什么，这个是很多的啊，这个是因为很多人总是要在大家人和人之间是要相处的，人和神之间也是要相处的，对吧？大家都是在处的过程中彼此增加认识，彼此能够增加了解啊。我们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但是我们是自己真实的，但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下面讲的一个如何做见证啊。约翰福音那个13:35，这个我们请西云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找到我那个约翰福音，
就是在教材上面。
对 ，OK， 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
啊。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那一个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人，他里面讲到一个首要的条件是什么？
要有彼此相爱
只要是对你做见证，你要就是说你要对你得救的事实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把握，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我说你得救了吗？ 啊，这句话。因为当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 fundamental 的一个 question 啊，就是你对你得救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把握？这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说到底就是一个信心啊。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一定是啊，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完全的一个把握的话，你的见证就不会有那么有力啊。来，
嗯，
啊，因为你要告诉他你是已经得救的，对不对？你的见证是因为是你要告诉他啊，我和神之间，神已经拯救了我，我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啊。所以我们对一个得救，自己得救要有一个确切的把握。那当然有别人来问你质疑你这些时候，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他我已经是得救了，所以我不，这些见证不是我坐在自己的身上，而是神坐在我自己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这里前面就在这个经文里讲的，要有一个爱人灵魂的一个心啊。因为什么叫爱人灵魂的一个心呢？它就是说你是爱他，你关心他，你希望他得救啊！你要有这个心，你迫切的一个心。你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不是跟他说了就完事了，不是跟他啊，不是给他发一个email 或者是什么发完就结束了 ，forget it， 不是的。那你是要真的是要有愿意，要有对他的那个。传福音是有负担的话，你是就是说你希望他能够得救啊？那你传福音之前，你有没有为这个传福音的对象祷告啊？啊，求神能够帮助他，也求神能够帮助我。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我们以合适的方式、合适的言语啊，求圣灵一同跟我们做工，能够让我们的神的话语能够感动到他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就是说啊，这个彼此相爱的话，众人就认出是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主耶稣你看这救这些人啊，救这些瞎眼的或者瘸腿的时候，他是出于爱人的一个心，怜悯人的心啊，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对真理要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得救的救恩有一个把握，就是要有一个装备啊。当别人问我们这些问题，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或者是什么呢？啊，我们有一定的啊信仰，我们知道啊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是怎么啊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跟神之间的。大家也通过这个永生历年的这个课程啊，我们的清楚的这个知道我们是得救的啊，我们用神的话语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对救恩有确切的把握。那其次呢，我们有一个爱人的灵魂，我们关心他，不单单是在言语上面，不单单是在福音的言语上面啊，也是在平时的生活上面，也在平时的啊跟他的相处的日常的点点滴滴上面，我们都是为他，而不是跟他传了福音就算了啊。这个，所以这两个方面是这个见证必不可少的。那后面一点就在我们前面讲了啊，要什么言行一致，言行一致。这里就是圣经上讲的，马太福音5:15里面讲到，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改变，你的生命的改变是藏不住的，你即便不说，别人从你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就是自然流露，我们这个题目叫什么？自然流露的见证啊，自然流露的见证。因为主耶稣他身上有那种馨香之气 啊，心向之气，就是他的所作所为，别人通过他可以看到神。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讲的前面讲过的啊，普通启示，神给我们的普通启示是吗？大自然的万物啊，包括这个地球，包括宇宙，这都是普通启示。还有什么特殊启示啊？我们讲以前讲过这个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两个，一个是什么 ？Bible 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与人是有益的啊。这个是要教导人，是爱人爱神啊，爱上爱人。这个是圣经是一个特殊启示。其次是什么？道成肉身，主耶稣他自己，就是把神的话显给我们看啊，这个是两个特殊启示。所以我们读经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我们都是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用神的爱来去帮我们去完成这一些。做福音的见证的时候呢，大家除了讲自己得救见证以外呢，也可以适当的把福音的重点的内容呢加以陈述啊，因为你刚跟别人说了见证之后，你要带出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是你要把你的信的什么东西要告诉他，对吧？你真实的信仰的问题要告诉他，而你不是说只告诉他啊，神保守我今天做什么内容，那神为什么保守？所以就是通过你的见证的事，你要知道在这个被见证的背后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啊？啊，你传跟他告诉做见证的对象，你要告诉他他所接受的又是什么，这个是要告诉他的。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操练啊，有很多的练习啊，有一些沟通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相关的知识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呢，就需要大家根据不同的对象啊，不同的那个环境啊，具体的灵活的来应用。它上面那个教材上简单的列了四点，你看它是讲传福音的几个重点内容。宝丽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这四个重点内容。
就是那个一二三四是吧？
对。
神的属性，神的存在，谁是神，神的创造，神的属性。二，人的本质与结局，人的被造具有神的形象，人的堕落，堕落的结果。三，主的救赎与成效，耶稣十字架的代赎，救恩的果效，新的生命。四，人的回应，人应如何选择，如何做回应，祷告接受主。
好，这一二三四四点里面，大家觉得最难的是哪一点？
我觉得就是人的回应。因为我这个是我的观点，因为有的时候你给别人传完福音，人家说哎呀这福音挺好，但是我就是不接受，因为这个我觉得不接受，他就是回应嘛，就是回应，他没有好的一个回应。
这传福音的话啊。其实传福音其实也是 很有趣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工作、啊、
对，
真的是
很
奇妙的，很奇妙的工作。
他就有的时候拼命的给人说了半天，或者你请给他传，他是个适得其反。有的时候啊，我说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是经历这么一个事情嘛，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就是我现在这个有一个室友，然后他之前也听过福音，他也去过教会，后来他就不去了，后来呢，后来因为我们现在住在一块儿嘛，然后 平时呢，我跟他反正就是接触嘛，也是慢慢建立点关系嘛，慢慢有时候不也帮帮他忙嘛，就是彼此之间有些，就慢慢关系就会有些交流会多一些嘛。
嗯，
后来就然后咱们教会正好有那福音班嘛，然后他就参加了一次，后来他就没去了。当然他可能自己的事情也很多，带一个孩子，然后是单身母亲，然后还有上学等等，反正就确实很多。他跟我说他不去的原因就是没有时间，事情太多，然后心呢比较烦，然后也就那个静不下心来，然后等到以后有时间心静下来以后再去学，这是他给我回答的理由。所以我现在也就连着先放一放，就是没有继续再跟他谈这个事情，就是我这、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了，所以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就是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简单，你跟人一说人就信不是这样的。他说呢，他说他们那个原来他那个教会为什么不去了，他说他们那些教会的人说的都是特别好，但是呢他发现他们有些人做的还不如他，这个就是您跟他讲的。他真的这个跟我讲的，他说你们有的基督徒做的还不如我呢。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言和行嘛，你光有言，但是你行为上你还是做的还不够好吧，或者他不叫不够好，就是说你还没完全按照这个基督的样式效法基督样式。他说他就后来他就不去那个教会了。这个都是他的真实的反应，其实这个反应也就是给我们一些警醒，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还有我们在平时这个基督徒，我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所以我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警醒。其实我今天给大家讲出来不是不光是对我自己，其实对大家也是个警醒，就是说传福音首先人家说要看看你这基督徒做的怎么样，其实你不说他其实每天他能看到，
对，
所以
这都看在你，对
对，其实这是对我一个非常好的警醒，就是我自己首先我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标准，然后按照这基督徒的标准，然后按照耶稣的这个教去做，当然不是说一下就做得很完美，其实我也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是我会去努力嘛，就是一点点改善嘛，求那神的带领。
我说一个吧，你说我自己吧。嗯，
又分享
家事的那个，我是基督徒，然后我老公不是，然后就是我就给他做见证，就是做很多见证，包括就是我看的文章，包括看的一些东西都给他做见证。就是一个人心硬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会听不进去的。
嗯，对，
是这样
说的，你这说的有道理。有的时候心特别硬的时候是。
而且他已经慕道了好几年了，他慕道好几年了，你知道，而且无论是在蒙特利尔教会还是在这边教会，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认识他，也都知道他，而且他也参与我们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是他就是不受洗。所以一个人你一旦就是他给我讲过，他说我确实在你身上看到改变了，他说我，他说但是他自己就是如果我就是假如我自己来说哈，假如说我追求神就追求的很厉害，或者给他讲很多，他就说哎呀你别在一边磨叨了，他就这样说我一句，所以我就停止了就不说了。还有就是我的一个阿姨和我们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关心她的这个灵命上就是生命这个成长，就是一直想让她受洗嘛，就在蒙特利尔的这样什么受洗，她就一直犹豫。然后那个去年感应该是前年感应节，我们又回蒙特利尔和这个原来团契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是小木屋嘛，然后也都很关心他这个受洗的问题，但是一到受洗到这个从到受洗这个地方就卡住了。还有就是组长，我们现在团契组长也就是邀请他，一到谈到受洗的时候就卡，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其实他觉得。要说多了吧，他觉得你在就是 push 他，就说你哎，你不要再逼我了。其实并不是在逼他，是对他那个灵魂上是一种关心。我发现是，你就很着急为他。他就说啊，你那个什么确实改变挺多的。啊，虽然说是这样说，但是他自己就是，我说你有过感动吗？我说我们姊妹，我说你也在大堂听过，我说 小组你也听听也一起，我说你有真正的就是那种触动你内心的那种感动吗？嗯，就是他说就那次我看到他反应，就是那个事情姐做了一次见证，我觉得他那时候反应有点强烈，我就当时我就问他自己就说没有。其实他的父母也是基督徒，他的父母也是基督徒，反正就是他们一直就是卡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与他的家庭有关。他原来讲过了，他那个爷爷就是，他的爷爷是就是原来的是一个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国民党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吧就是，可能也被很年轻的时候被杀了。他就觉得他不应该加入这种，他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像一种组织的那种感觉，就老是卡在这方面。他觉得不应该加入任何的组织，不受任何的牵绊。其实也不是吧，我觉得，我说我们团契这只是一个活动，也并不是说是你加入了信了之后就是进入一种组织。我说你应该勇敢一点，我也跟他深入的交流过，我说你应该勇敢一点。反正是就是每次就是卡在一个地方，他就是，你求主怜悯他吧，为他祷告，就是这些。
来，我说一下吧，就是这个我是慕道时间非常长的，就是我在这个就是参加那个就是那个受洗班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说是以前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我都不知道有教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大部分是信那个，比如我妈她是信佛的，就说要慈悲啊，就是什么之类的。我就是出了国，就是大概第一个月就有一个基督徒，就是从我们那个实验室旁边经过，然后他就回到这个，我那个门是敞开的，因为当时我有个办公室，就是上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回来，然后退回来了，然后来跟我用中文说话。他是个老外，你知道吗？很奇怪的。当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跟这个就是咱们基督这个有关系，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起点，就是这样。但我没有意识到，所以那时候到我这个受洗，那时间很长了，十多年了，等于是这样子。我觉得就说传福音，怎么讲呢？就说是传福音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但是对方是不是可以享受这个福音的话，那个决定权是在，我觉得就是在主的手上。按照我的观点来讲，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契机不一样的。因为我在教堂里也见到有这个咱们这个探亲的这个老人呢，就是咱们教友的这个爸爸妈妈啊，来了一个月以后，很快就入了。我就说祝福你们这么有福的，那他，但他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非常高兴。所以我觉得就说是，在我来看，传福音啊是我们该做的，但是这个福音是不是成功的被对方接受，然后呢，然后受洗，这个决定权是在这个受福音的人和咱们这个主之间的关系，是他这个东西是我们是左右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去传福音的话，那我肯定就是按照这个自然的这种方式，就说是如果这个人就说是对这个很感兴趣，沟通能力非常强，那我就会快一些，就跟刚才说的那四条。但如果这个人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什么之类的，那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像刚才那个就是老师说的那样子，就人一般在这个就是说是比较弱的时候，比如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说是接受这个福音。也许当然这个有些机会主义啊，是不是就说是就是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一帆风顺的时候，就是也接触教堂，但是就说是影响的确实非常少。但是在这个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帮助，然后就是好像是很无助的时候，任何这个福音在我们听来，这就是一个救助。所以有时候想就是说就是作为这个咱们基督徒来讲，传福音可能有时候也是要稍微这个就说是因人而异吧。这个不是说要play games， 而是说更好的达到这个传福音的效果。我就分享这么一点。
确实是因为经常听很多弟兄姊妹都说 包括很多牧师都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往往大家是人到了自己觉得到了尽头，到了没有路可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神的开始。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很多人是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很接受。对，也是确实很多很多这个、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北美，我们这一块，这个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他们好像从这个生活方面、工作方面、家庭方面，好像都没有，看起来好像都很好，好像他们自己也觉得，
嗯、
包括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这个三副培训，那就是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装备我们弟兄姊妹去做帮别带传福音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传给其他的这个牧道朋友的一个这个训练。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训练，就是实实在在，就是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队，然后出去跟牧道朋友传福音。大概一般大概是，45分钟到一最多两个小时吧，要把这一整套完整的福音讲出来，中间要夹杂自己的见证，也很多是听完了，很多是听完了，可能很多是也出于礼貌或者怎么样的听完了，但是最后就要回应的时候呢，就是说。喂，我好像还要再考虑考虑，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感动。我现在当然呢是感谢主，他们是很真实的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感受说出来。但是确实是有很多这种，看到在我们在这个北美这块，好像确实是上帝的保守，我们这个生活都很富足，好像这个地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我这一切都可以靠我自己就搞定，我也没什么必要。但是呢，这就是刚才新姐妹也提到，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可能还是有两点。第一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传，但是这个最后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但是我们还刚才那个徐老师也说过，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有两点。第一，我们要真的是要为要有这样一颗爱人的心，不是说只是说把简单的把这个东西给他就完了。对吧，我们特别是刚才宝丽姐妹也提到，特别很多时候你如果是在亲近的人中间，这个家人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另一半或者是你的亲，很多更很亲密的这种人之间，你这个传出的去更光是嘴巴说出来是更好像显得苍白一点，所以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这个生活行为上的见证就相对来说是更有用一点点。当然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有一种这个爱人的心，就像刚才那个姐妹读的，就是我那个约翰福音吧，对吧？约翰福音13:35，这个是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要传福音之前，我们要对这个慕道的朋友，真的是要有这种出于爱的这种目的，出于爱的这种关心，不是说我是为了完成任务，只是为了完成神给我的这个任务，把福音传给他就完了。对吧，特别是如果说是你可能就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比如碰到在飞机上飞行的时候，你可能碰到你有这种机会跟他讲，那可能这种方面的还要求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如果是生活在你周围的，比如说你邻居啊，你的同事啊，这种你除了你要跟他讲以外，你的生活方面的见证，还有你这个爱对不对，他对他爱不爱，对他关不关心，这些东西他相对来说可能觉得比你的讲的更重要。
我也是、
好，哎，好，李云姐，
就是我跟星云姐妹一样的，慕道的时间特别长，特别特别长。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就是那一瞬间，我马上就是决定了。但是呢，绝对不可忽略每次的量变。这个量变呢，包括每一次，比方说姐妹跟我聊天，每一次去教堂。就说主日去教堂，每一次就说那个聆听呐、啊，就说所有的见证呐、啊，就是包括就是观礼，就是受洗的时候听人家的见证，就是这一些。我觉得这些所有的量变，我每一次我都觉得我都记忆犹新，我觉得都不可缺乏。另外呢，我还要感谢的就是 就是因为我那会儿我在 IBM 的时候，邵敏杰你们认识吧，邵敏杰他是我的同事。2013年的时候他就说，就有一天他就说，是个星期五布道会晚上，他说星期五下班以后我们俩一块出去吃晚餐，然后去参加那个布道会。他从来没有给我任何说教，就是说哎呀你应该信了，信了你就怎么样啊，他从来没说这些话。但是呢就说教会有任何活动他都通知我，并且就是说哎呀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在哪里去，就说喝个茶呀或者是什么呀，就说他给一种就说非常让我们接受的方式，就是这种每一次就是我就说是量变嘛，就是滴水穿石吧，就是每一次这个实际上我回想起来实际上都起了作用。如果他要是用一种很那个的说教的话，就说可能对我的性格来说我可能会有反感。所以我就觉得就说我们不要因为短期的看见人家没有当时说我愿意信，有的时候甚至人家会很反感的表达一些，就说甚至不礼貌或者是说些很反感的话，千万不要就是急于求成，认为我这一次传福音马上人家就会信了，而要相信你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像那个目，就是像就是你的就是爱人的灵魂，你的一个行动，你的言行，就说你不断的有这种言行的话，总有一天那个希冀到了，然后就是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是我的感受。
啊，谢谢姐妹。
我补充一点，就是在他们的心上先放下一个种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让它慢慢 grow， 对吧？
所以说现在我们包括现在我对这个同事，对，也是就是现在就是给他时间吧，他需要时间，他可能真的是要把现在一些事情处理好了，哎，等到他有一天他冷静下来或者他想去追求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就成了。当然这不是我想象的神，可能有神的功在里头。当然我们就是也要平时要多去关心他，你像我现在也是经常帮他忙嘛，就是我这个同事，但是我也不讲什么，反正我就帮你，你有困难你就找我，我能帮你我就帮你，是吧？就是传达一种爱嘛，就当然这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我感觉假如说一个基督徒你要和他接触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我原来的时候就我不认识一个人你知道吗，他那个上我家来就是为我做事情，然后我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我就能感觉出来他是基督徒，我就感觉他特别谦卑柔和。然后我们俩就聊了一会儿，他是卫斯理的，卫斯理教会的，我就问他，我说我是他不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没事他早晚会是的。哎，我当时还挺感动，就是这样。我觉得上帝就是跟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我就接受很快，就是就好像就是听了一次有一个牧师，然后听到有一次他讲的一个布道会，然后我听完之后哎呦就非常感动，那个布道会我真是泪流满面，真是这样。然后正好坐在我旁边的有一个可能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那种就是布道会旁边都会有一个人教会的一个就是同工会帮助，对。他看到我流泪了，然后他坐在我旁边，他等散会之后他说我看你很有感动，他说你应该抓住神。我确实听了他的话了，所以我很快又受洗，感谢主。我觉得我受洗完之后我觉得我受洗太晚了，我应该早点受洗。所以每次我就希望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是虽然说我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有的是什么佛教的什么那个，我给他们传福音，其实我很担心他们，知道吗？我也希望他快点能够就是受洗，能够在主里边。我觉得在主里边，我觉得是有一种平安，而且就是在主里边，他确实带给人的是一种就是安全感，一种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上，你根据就像那句话是，就是说，假如说你的妈妈是基督徒，那你的孩子就会是就在一种保护之下，所以你就很想让你的朋友。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全家都信佛，我就很担心，我就经常为他祷告，我就希望他快点能够接受救助。
嗯，
所以对于这种就像我老公似的，我就很担心他，我就觉得他应该受洗了，或者早点受洗会对他非常好，甚至对我们这个家庭，我就很担心，就是这种担心就是你就很迫切，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带出来可能会有点着急，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就祷告，就为他祷告，他们就告诉我你就为他祷告，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行为就是还是就是像姐妹和弟兄说的，就是你的行为上要好，就是你要谦卑下来，柔和下来，你不能你信了主之后一点改变没有，他觉得你信的这是啥呀，你没有上帝的这种样式，主耶稣的样式，他觉得你没有改变，你活不出他的样式来，你没法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你还是和原来一样，就是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和主的这个生命没有改变，你就你自己其实时间长了，你如果没有生命上改变，你自己也很难受，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你是主的孩子，你要是没有改变，你又在里边，他肯定会管你，你自己肯定会难受，而且每次难受你就很想很想快点回到他们里面去，就所以你信主的时候你就越信越好，越信越感觉越平安，越信你就越想追求，就是一个姐妹就说你信了主之后你要快速的跟随主耶稣的脚步，就说你要快速的跟随他，要不然就是不要让魔鬼给魔鬼留空隙，他就是提醒我的，他说你要快速跟他脚步，所以你不要就说上帝也不喜欢你那种慢慢悠悠的，或者你是会儿信是会儿热是会儿冷那种感觉，你要是紧紧的贴住他，我就分享这些。
好，还有哪个弟兄姊妹要分享的？啊，其实我们今天刚才讲了几点，大家都讲得非常好啊。这个，那我们是第一，是我们的见证是要生活化的啊。我们这个见证，什么叫见证生活化？就是说，我们是个见证，是我们在平时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我们的真实的反应啊。这个是一个生活化。那下面一个要求就比较高了，因为你的见证是生活化的，那么如何你就把你的这个生活那个基督化呢？这个是因为你只有生活基督化的，你的见证生活化的话，才能够那个反映你基督徒的一个样式，对吧？你是要容神一人，那你要从更像主耶稣。那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基督化的，很难想象我们的见证可以生活化。那因为你的说的和你做的是不一样的啊。那其次呢，就是刚才我通过宝丽姐妹，很感谢宝丽姐妹的一个分享啊，就是等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难免因为我们会受个人情绪的一个影响啊，特别是对家人啊、朋友或者比较亲近的人的话，更容易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啊，因为他你对他有一个心是比较迫切的，对吧？比较迫切的啊。那这里我们前面这个权力弟兄也讲得很好啊，我们只是撒种的人啊，撒种的这个浇灌的工作，这个浇灌的工作不在于我们啊，在神和圣灵之下来做这个浇灌的工作啊。当然我们把种子撒出去，我们是要把正确的种子撒出去啊，就是所以我们在撒种之前我们要有装备啊，这个也有装备。那你能不能就是说装备的话，你跟别人传福音的话，你要对传福音的话就是要一个准备，第一是你要为他祷告，第二你跟他说的时候，你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前面就是贾波老师讲的，能不能用一个比较清晰比较简短的一个方式把那个福音能够讲清楚，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个三福培训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讲清楚啊，因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你要把这个讲清楚，它并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特别刚刚开始跟你传福音的话，你讲清楚的话不太容易，所以事先还是要有一些准备的啊。这个的话，所以参加一些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能够写下来啊，他就说你如果你给准备一个三分钟啊，能够讲一个三分钟的得救的见证，那就可以了。因为你当然你讲了很长时间很长很好，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三分钟把你一个简短的一个得救的见证讲出来的话，啊，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啊。那当然它包括各不同的方面了，你可以跟他说你这个信主之前信主之后的一个对比啊，和你信主之后生命的生活的改变，这个这是只是你自己的，但是更多的话你别人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出来啊。然后还有后面就是很重要的，你讲完了之后，你这个保罗姐妹说就是一个祷告，为他祷告之后你要交托给神，要交托，交托的就是说你把这个主权就交给神了，对吧？啊，你要对神是完全是信靠的，那你相信神在会在他的生命上面做工作做主啊，这样的话才会渐入佳境啊，这个是渐入佳境。就是个就跟以前宝林就跟你先生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对不对啊？你给他打电话，你知道他一定会回过来，对吧？那你不会再去催啊催啊催啊，但是你就知道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为他祷告，信靠主。那当然，别人信主的话，我们归荣耀给神。啊，我们也能够享受到领人归主的喜乐啊，因为我们跟他一起的开心。我相信李娟姐妹，你信主的时候，敏捷姐妹肯定很开心，肯定是
对，
对，她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在你的通过你的一个事，因为我们领人归主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喜乐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啊。对，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操练的月工。其实每个人的 timing 都不一样。这个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啊，主从来没有说因为你好一点我多爱你一点，或者你表现差我少爱你，没有。所以说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啊，因为他对跟他同钉十字架的那个罪犯的爱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这个一个爱人的一个心，那摆正一个心态，就是这个那传福音呢，我们有口传，就是前面说的言语，对吧？还有就是用生活见证来传，那这两个怎么配合的话，能够把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工作做好呢？这个根据不同的对象的话，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刚才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已经讲得很好了啊，就是有的就是你比较亲近的人的话，你说的太多，可能他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啊，就是他更多的是他是通过你具体的生活啊，每日的那个跟你的那个柴米油盐的话，他可以观察到更仔细，感受到更那个更强烈一点啊。但是圣经上的原话是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总要专心啊，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啊，就是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做啊。那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跟比较亲近的人传了，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损你一句，对吧？你因为跟他赌气，然后你就不传了，或者是那个啊跟他再吵一架，那就这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其实是那个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重点是我们是要有爱他的心啊，所以我们是对。比如说我跟我女儿，我是说你应该去看这个书，她不愿意看的话，但是我不会为了这个事而就跟她就是就再也不给她去说这个话，不是的啊。这个其实是那个因为你知道他知道我也是爱他的，而不会因为这个东西不爱他。那你要是告诉他这个啊，所以不要把传福音和爱对立起来，这个是那个 或者是你跟他那个同事也好朋友，你跟他传福音他不接受，然后同时你就不跟他说话了或者是什么，这个是不可取的啊。因为别人是说啊，你是不是通过这个来啊，也一定要让我接受这个来要得到什么目的，不是的。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达到我们个人的什么目的，我们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归向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对吗？所以你摆正了这个的话，你的心情就平坦了。因为我们只是说传福音的一个器皿啊，至于结不结果子不是在我们这里。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上的具体的一个表现啊，还就是说你对他的生活，他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啊，小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也缺乏的话，我们都有互相的帮补。那么我们对传福音的人，也不单是关心他的那个属灵生活，也要关心他具体生活上面有什么困难啊。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教会在社区中，他不单单是做传福音的工作，也要做很多慈惠啊，或者是啊做那个义工啊，或者这些，这都是神的生生活的一个各个方面啊。所以神的爱是在这里，就是在各个方面是彰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WIFE， 我们上次说的一个那个 wife， 这个四个东西它是不分开的啊，没有说只有一个 evangelist 就是，而其他的 WIF 没有是不行。所以因为我们是要在 fellowship 和那个 worship 或者 instruction 里面是得到这些装备以后，我们才可以能够把这个传福音这个工作做好啊。而且这四个方面都是围绕神为中心的，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啊。当然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就不要做作啊，就是说是自然的见证啊。这个因为自然的见证的话更容易让人感动或者幸福啊。当然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会跟我们争，对不对？有的还有很多 challenge 的 question 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个很多东西。我以前跟那个同事讲的时候，他会问一些很那个 challenge 的 question， 有的 question 你也不知道意思怎么回答他啊，不知道回答他。那有的时候你就不一定是每个 question 都要有 answer 的，这里我是给他这个是，因为不是每一个 question 我们都是能够，且不说他 question 是对还是不对的，有的时候不是每个 question 都要回答，就没有必要去为这些跟他去辩论，对吧？也没有去跟他去辩论啊。那我回忆我刚来小组的时候，我也很喜欢 challenge 啊，问这些这个基督徒的朋友那些很 tough， 我就觉得自己比较这个那些比较 tough 的一些 question， 我觉得，但很感谢主，他们都没人跟我争，没人争啊。后来我上次也跟大家就现在，我后来不是就是那个赵老师让我那个把那个图书馆管起来嘛，我就背那个书嘛，在回家路上的话，我就光是自己，我后来看书，看着看着，我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了。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学过的这些前人去关心的话，跟着根本就是啊，也就是神就把这个答案就放在你心里面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人那里我们不一定找到的答案，但是神那里我们肯定能够找到答案啊。其实就是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不要让人的焦点放在我们的身上。那传福音是要把他的那个让那个他聚焦在神的身上。如果他聚焦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刚才那个那个基因姐妹说的啊，她说你教会的人的身上做的还不如我。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他把这个焦点聚焦在我们人的身上了。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弟兄姊妹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当然我们尽量是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能够让别的弟兄姊妹跌倒，但是如果你聚焦在人的身上，不管这个人做得再好，总会有失望的地方啊。这个是而且时间越长，你会发现那个你失望的地方越多。这也为什么我们像 亲戚、家人、朋友传福音那么难，因为他跟你处的时间很长，你的点点滴滴他都知道，所以就是说时间长了他就形成一个印象在那里，你要改变的印象很难，我们没有办法让他改变。神要做的工作不是让我们改变，神要做的工作不是让我们，当然我们是借着神能够改变，但是神更重要的工作是让他改变，就让他的心改变，他不再定睛在你的身上，他定睛在神的身上，他就会接受主了啊，这个是。但是就是说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工作，你要相信这是神的工作。还有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就听在这个传福音这个工作啊，是做见证的工作，一个人难，如果有一个 group 的话，就配搭起来工作的话，或者是一同祷告的话，那就互相补足的话，那会效果会更好一点。这位就是我刚才非常有那个感谢蒋波老师这样讲的，他们是三个人一组是吧，你们是三个人一组吗？三个人一组，因为你三个人一组说的话，他问一个问题，你一个人答不上来，可能另外两个弟兄或者姊妹的话，他会有一个补充的一个答案或者是什么，就是，所以就是也求神祝福啊，用让我们有爱心，用我们真诚来感动人啊，这个是我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下面有一两个问题大家回家自己看一看了啊，这个一个是就是说哪些可以问题，你自己准备一个 question list 啊，可以引发别人的那个思考的一个问题，或者是那个那些有福音相关的问题，你可以不要老是被动的给他问，这个就是小组团契里面，我记得以前我在卫子理教会里面也是说的啊，每次都是我来challenge别人，然后有一天那个弟兄跟我说那个啊，他说那个永平啊，我也结束的时候我也给你一个问题，你回去想一想，如果你有那个想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小组活动的时候，你再把问题这个答案告诉我。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他第一个呢。跟我说了呢，我就是回去真的想了，因为你跟他问，你别人问你问题，你不可能不想吧，对吧？然后你这样下个星期你小组活动你还要去啊，你不去的话回答这个问题的啊，所以他其实这个也挺好，我觉得啊，这个，所以我们不是老是回答别人的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啊。而且交流是双向的嘛，你老是回答他的问题，这个就是他也觉得这个没意思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适当的也可以啊问一些木头的朋友一些问题啊，其实反而其实对他们便于他们啊思考，有些在一些思考。其实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宣教的那个那些书籍啊。那个里面其实很多也是问些问题，那些布道会的话，你看那些分明城的布道会啊，他经常是从一个问题入手啊，让我们思考，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他的那个见证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有带着思考，我们去看啊神的话语的时候，那神的话语就能够解决我们这些啊。困惑啊，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力量的，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好，最后一个他就是说请你在三个月内写一个要列个计划，可以想一想有谁可以是你要做见证的对象也可以想一想你可以和谁一起去搭配同工这个是你自行回答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是前面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大家一起再读一下。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到八，一章八节。我们再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今天我们就课就讲到这里，还是这个下面是我们要带导的那。